书第二章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吧。我们一起来读，来一起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所得，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十四节哈，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割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毁掉鞭绳，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烟丑，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以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便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啊，我们知道啊，神，我们这第一章到第三章，这三章主要是讲到我们在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的地位，我们得救的地位，我们蒙恩的地位啊。那我们知道啊，神把极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是在第一章里面讲的啊。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啊第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我怎么说领受那属天的福分啊。然后呢，从第一章十五节一直到第一章的二十结束以后，保罗为门徒祷告，为以色列的啊，就是以弗所的外邦人祷告，让他们真是能够宝贵所领受的这身奇妙的恩典。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保罗所写的这些恩典，所写的这些福属灵的福分，啊，保罗的对象是指的谁讲的？基本上他是对着那些外邦人写的，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外邦人。那基本上也是对我们说的，所以保罗一直在强调啊，一直在强调，你们这些外邦人原来是怎么样的情况，后来你们是怎么样的情况。那我们看到第二章一开始讲到，原来你们是死在过犯罪中，你们原来是跟着这个世界的风俗，你们原来是被是在魔鬼的掌权之下，你们原来就是什么？是悖逆的悖逆之子，不认识上帝，原来是可怒之子。但是呢，上帝的恩典施恩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叫我们从死里活过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怎么样能够一同享受这些属天的福分。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仍然好像是在天上一样，跟基督一同什么坐在天上啊。然后呢，讲到说我们蒙恩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行善啊，就是要行善，而这个善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然后保罗继续接下来就讲到说，外邦人原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外邦人原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原来他们是怎么样，在肉体上是外邦人啊？那保罗本身他是怎么样？他是犹太人，所以呢，他是从以犹太人的角度来写这封信来 跟这些外邦人讲，他说你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啊、哦，外邦人，但是呢，为什么是外邦人？因为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子孙，他们不但是外邦人，而且他们也没有受隔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受了隔离，他们是属上帝的人，他们是属神的人，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特殊的选民，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记号，他们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那种隔离的记号，那个隔离的记号是就是是一种记号，他们是属上帝的，属上帝的啊。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啊，你们是跟基督完全没有关的，因为外邦人他们没有期待基督的来到，他们没有期待弥赛亚的来到，没有，他们不知道耶稣要来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在上帝跟以色列民所立的这些各种的恩典之约或者是应许之约上，其实是他们是属于局外人。但是你想想看，其实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也包括外邦人在内，也包括外邦人在内。我们知道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讲到说是万民怎么样要因你得福，万民，但万民是指的所有的人，全世界人要因你，不只是只有外邦人。但是 以犹太人的角度，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还不很清楚，他们也许知道说耶没有错，神的恩典可能也会给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的恩典，他们所领外邦人所领受的恩典会跟什么跟犹太人所领受完完全全一样，他们这点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第三章就会讲到说，哎，保罗认为这是一种奥秘，这是一种奥秘啊。好，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不但是这样，在恩典的诸约上是什么局外人，并且他们什么没有盼望，活在这个地上没有盼望，没有盼望。因为为什么没有盼望？没有神，没有神。但是外邦人会 argue 说，我们有神啊，我们有我们的神，你怎么说我们没有神？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们没有神，在这里讲说他们没有那独一的真神，你们有的神都是偶像，不是真神，所以对你们来说是还是没有盼望啊，没有盼望，没有指望，没有上帝，而且你们从前是怎么样远离上帝的人，是离上帝远远的，上帝跟你没有关系，你的远远的。但是在这里保罗从第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二节，他要在这里再一次的解释说，上帝那奇妙的工作，借着耶稣所要成就那奇妙的救恩。好，第十三节他就这样讲说，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靠着他的什么，他的血，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怎么样得以亲近上帝。这点很重要，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能够进到上帝面前，没有什么，唯一所靠的是什么，唯一所靠的是耶稣基督的血。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是只靠耶稣基督的血？好，我现在先把这几样全部讲完，我们再一样来思考，好吧？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亲近上帝，而且他说上帝，因为他说上帝是我的和睦，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和睦，然后他说基督借着他的身体已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是隔断的墙，并且跟神之间隔断的墙和冤仇都已经除掉了，然后外邦人跟犹太人呢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的，就是教会啊。然后远处的人跟近处的人呢都同样得到什么福音的福分，福音的好处。然后犹太人跟外邦人借着基督同被什么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然后呢，信主的外邦人已不再做什么，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以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然后 这个新人呢是被建造在什么，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基本上就是建立在什么基督的教训，有关基督的教训，甚至可以说建立在基督自己的身上。然后外邦人跟犹太人同被建造怎么样，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啊，圣灵，所以我们成为圣灵的殿，成为圣灵的殿，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啊。我们先讲外邦人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得亲近上帝。那我们知道啊，我们上一课有讲到说，我们亲近神，神让我们从死在过犯罪中从那里醒过来，然后让我们得以怎么样亲近上帝。那我们怎么样亲近上帝？那个血非常重要，血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常常比较会，我们都常常以为说，哦，对，我们是靠基督的血而得救，而能够亲近上帝。但是我们没有去深思那个血的宝贵，那个血的宝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让我们进到上帝的面前。你记得在旧约的时代，大祭司他们要什么？杀牛羊的血，他一年一次，他是拿着这个血进到至圣所，对不对？那到耶稣来的时候，旧约那个是在预表耶稣。耶稣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是那个一次所献为祭的那个祭牲的血啊。这个血呢，基本上血是为水而流的。血是最主要是给谁看的？基督的血是给谁看的？啊？给谁看？我们大声一点啊！给上帝看的，对不对？虽然这个血是为我们而流，但是这个血最主要是给上帝看。当上帝看到这个血了，他就赦免我们，他就除去我们的罪。那个血的目的要做什么？要除罪，对不对？是一个赎价，是很重要的一个赎价。所以我们在啊希伯来书那里第九章二十二节，他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要用什么？用血来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基督没有流血，我们今天还是在罪中，我们还是没有得救。所以这个血是一种非常宝贵，是可能说全世界没有比基督的血更宝贵的东西了，没有了，没有了。你说你怎么样去再去做好，你怎么样去靠自己要到上帝面前，但是上帝绝对不会接纳，因为上帝所要的是什么？基督的血。上帝所要看的是基督的血。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想说，你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人，我们是怎么样进到上帝的面前？是靠着他的血。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不只靠着他的血进到上帝的面前，而且这个血是表明上帝跟我们立了约。耶稣基督不是讲吗？这约，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血。他在领受圣餐，跟门徒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拿起这个杯来说，这个杯是我的血，是跟你们立约的血，是指立约的血。而这个血代表能够不但让我们能够进到上帝，也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怎么样被他的血所洁净，不断的成圣，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还是不断的要靠基督的宝血，我们还是不断的要靠基督的宝血啊，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怎么样坦然的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我们知道圣殿的幔子裂开了，那个隔膜已经除掉了。等一下我们讲到那个隔断的墙，中间隔断的墙，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是因着什么？因着基督的血，我们才能够进去，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不然我们还是怕的。因为基督的血，上帝看到基督的血了，他就赦免我们，我们就进到他面前，他就赦免我们的罪，因此就怎么样 被除去。因为人跟上帝之间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就是那个罪，那个罪把我们跟上帝隔离了。当那个基督当时看到基督的血的时候，他就赦免，他就除掉我们罪。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坦然无惧？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这样高高兴兴来到教会来敬拜他？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的血。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那是在第十四节，他说因为他使我们和睦。但是你注意看英文里面有个小字格啊，那个挂钩里面他说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是我们，他本身是我们的和睦啊。当然他使我们和睦没有错，但是我更喜欢这句他是我们的和睦，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和睦，没有他就是人就没有办法得到平安。他是我们的和睦。那然后他什么？他说他将两下怎么样？好，我们看看一些相关的经文哈。他是我们的和睦哈。他说我们大家都记得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第六节讲什么？他说有一只为我们而生，因为有什么？他说因为有一只
赐给我们，
我们说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要怎么样？
担在
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名称为和平的君。那英文是用英文这个 peace 哈，用的很广，也用平安，也用和平，也用在和睦。那我们中文就讲平安跟和平，事实上平安跟和平是同一件事情，平安跟和平是同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他说因为在至高之处怎么样，有一句话他说天使就跟一大堆天兵就跟天使一同唱赞美的诗，他说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能够更明白为什么他是我们的和睦。那这个和睦应当包括两方面，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和睦，然后人跟人之间的和睦。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和睦，跟人跟人之间就不会有和睦啊。所以我们看继续看那个他说基督借着他的身体，接着他在十字架上啊舍命，他的身体被打破，他流血，他在借着他的身体，他已经怎么样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以及与神之间的隔断的墙和冤仇。隔断的墙哦，这个东西现在倒是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犯罪以后，亚当跟上帝有没有那个墙在不在了？就产生了那个墙，亚当就跟上帝产生那个墙了。然后亚当跟他太太有没有产生那个墙？有没有？有。然后亚当的两个儿子有没有墙？不但有墙，还有什么烟尘，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墙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筑起来的墙？当亚当犯罪的时候，这个墙是开始，整个人类到现在那个墙，非常那个墙是非常厉害的墙。我们知道哈，以色列人，我们至少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还会有墙。夫妻之间有没有墙？有时候会有墙。儿女之间有没有墙？有。社会当中有没有墙？很多墙，隔断的墙。整个国家里面有没有墙？国与国就有没有墙？哇，你想想看，现在回教国家跟西方的国家，那个墙多厉害啊！不但那个隔离，还要进一步就是仇恨。你看有那些回教国家的那些极端分子，他们是要消灭美国的，他们是要消灭以色列的，他们一直讲以色列不应当存在。 不应当存在。所以这个隔断的墙是从，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是因为什么，因为罪而起的隔断的墙。本来人跟人之间应当是和睦的，本来人跟神之间应当是和睦的，但是因为罪，所以这个墙筑起来，这个墙筑起来。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非常讨厌外邦人，这我们都可以知道，他们认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上帝特别特别的选民，我们有这个记号，我们有隔离的记号，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之约，我们是亲近上帝，我们跟上帝比较近的，你们跟上帝是很远的，你们这是外邦人，根本就没有资格。所以他们很看不起他们，很不看不起外邦人。但是外邦人看不看得起犹太人吗？也看不起啊。为什么他们，你知道希腊人他们也很看不起所有不会讲希腊话的人，如果你不会讲希腊话，你不是希腊人，他会看不起你，他会看不起他们，称他们，你们就是野蛮人，巴巴米野蛮人。但是犹太人呢，认为你们都是肮脏的，我们是圣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律法，有上帝的特殊的恩典。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骄傲起来，犹太人就骄傲起来，他们认为我们是守律法，但他们有没有真正守律法？没有。但是他们很看不起犹太人。你记得哦，这是不简单，这个墙是要拆毁这个墙哦，只有上帝能够拆毁这个墙。因为你知道彼得，不是彼得有一次不是在一个那个俏皮匠的家楼上祷告的时候吗，上帝就让他看到一个异象，他说有一块布啊，然后布里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走兽垂下来，然后上帝问他你宰了吃，他说彼得肚子饿，你宰了吃，他说不，这是肮脏的，我们不能吃。三次，这是肮脏的，我怎么可以宰来吃？经过三次以后，然后神说了一句话，他说神所洁净的怎么样，不能把它当作肮脏的。后来接下来就有什么事情，圣灵就来了，来叫彼得去跟谁传福音？哥尼流。哥尼流是谁？是第一个外邦人，对不对？哥尼流是第圣经所记载第一个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那所以当我们说保罗是外邦的使徒没有错，但是第一个传福音给外邦人是谁？彼得。因为那时候神还没有拣选保罗，保罗还没有被拣选出，被分别出来。所以神要改变这些使徒的心，因为他们原来就是什么样，认为外邦人是肮脏，他们原来都是犹太教的律法，是律法主义者，他们认为犹太人是肮脏的。但是神要千方百计的改变彼得的想法也不太容易，对不对？也不太容易。后来他们看见圣灵怎么样，也施恩也降临在这些外邦哥尼流的身上，他们说我们怎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上帝也给他们恩典，上帝也施圣灵给他们，我们怎么能够阻挡上帝？所以这个墙是要一步一步拆掉，一步一步拆掉。所以后来彼得要到那个安提阿教会，他那时候也是怕，他也是怕那些受隔离的犹太人。我当时基督教刚开始，教会刚开始了，很多人信了主，对不对？但是这些信主的当中，基本上他们都还是深根蒂固的犹太思想、犹太教思想，他们认为还是要受隔离，还是要给他们怎么样？这些外邦人要信主，你要首先变成一个犹太人，然后才成为基督徒。但是保罗强调说不要，你只要信靠耶稣就成为基督徒了，你不要走这条绕道，你不一定要成为犹太人，你不要受割礼，你就是领受基督属天的福分，你就得救。但是那些顽固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你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保罗为这样的事情受苦，有没有受很大的苦？受逼迫，受很大的苦。好，那基督呢， 基督来了以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在十字架上流了这个宝血，然后他基本上怎么样？他就拆毁了这个隔断的墙，拆毁了这个隔断的墙。他借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流的宝血，然后他首先拆的是什么墙？你说他首先拆什么墙？这里我们讲的有两个墙，第一个墙是什么墙？我想应该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墙，对不对？在十字架上，基督拆毁了这个墙，拆毁了这个墙，所以犹太人、外邦人能够进到上帝，跟上帝和好。然后，所要拆的第二个墙就是人跟人之间这个墙。你看我们现在，即使到现在，这个墙还是非常的厚，非常的坚固。要拆这个墙不容易，但是真正我们已经经历到，很多人已经经历到这个墙被拆除了，被拆除了。那我们看看现在在美国多少冲突，光在美国就好了，多少冲突？现在你们知道，现在美国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要走什么路？将来下一步要走什么路？你现在你看看，现在最近在那个 Wall Street 那些人抗议，他们要霸占 Wall Street 啊，霸占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个墙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有钱人，他们钱多得不得了，太多了，他没个把这个钱拿出来分，所以有钱会让什么？钱会让人家筑起一道墙来，筑起一道墙来，而且不但筑起墙来，而且彼此仇恨，彼此仇恨。以前从来没有，那这些人呢，基本上是谁在做？有一些是共产党在那里，美国的共产党人在那里煽动。那所以这个墙啊，很厉害啊。那这个墙谁能够拆毁？只有基督耶稣能够拆毁。所以以弗所书呢，那里希伯来哥罗西书那里有一句话，他说在此哈，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或者是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好。这里讲到化外人，这化外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的？也许可能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你们这些外邦人都是化外人，但是希腊人他们也认为你们是化外人。化外人不会讲希腊，因为希腊会以他们什么？以他们的文化为骄傲，对不对？希腊的文化、哲学思想，你看当时耶稣还没诞生以前，就有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这些哲学家哈，很有名的哲学家，他们文化，他们认为他们文化是高高在上的，但是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宗教是高高在上的，罗马是认为他们的什么呀，政治军事力量是高高在上的，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认为他们强的地方，然后他就筑起一道墙来。但是呢，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说，唯有基督，在基督里面，包括一切，所有人，不管你是老板，你是仆人，你是总统，你是谁，都一样，在基督里面，人人平等，在耶稣基督面前，没有一个人比谁好，没有一个比谁好。他说，唯有基督包括一切，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基督里面，信主，每一个人都一样。都是在基督里面，而且怎么样？人人平等。因为在那等一下才会讲到合一哈。好，接下来就讲到合一了。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教会。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整个世界的人分成几种。 这世界现在你要把它分有几种人啊？两种，一种是什么？啊？一种是属神的，不属神的，对不对？一种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以外的。现在这个世界只有这两种人。但是有人会 argue 说，没有，我们还有犹太人啊，还有外邦人啊，还有基督徒。所以这世界有三种人，一种是基督徒，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但是你要更分的话，更多了，更多的不各种不同的宗教，他们说我们是属于这种人，你们是属于那种人。但是基本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在基督里，在基督外。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之间的那种墙哦，彼此之间的仇恨能够怎么除掉，然后进一步怎么样，他们能够怎么样合而为一，合而为一。那合而为一就是基本上合而为一就是说，每个人在基督里面都一样，同样领受同样的恩典，没有谁比谁好，没有谁比谁更怎么样，更圣洁还是怎么样，都是一样。如果在基督里面都是一样，成为一个什么样新人。所以上帝造了一个新人，那个新人是借着谁造的？所以我常常愿意把耶稣指作他是第一个新人，虽然他不是被造的了，但是呢，上帝差遣基督来，耶稣来到地上，他继续要把他那个新人的身份显明出来。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什么？所有的人除了耶稣以外都是什么？都是旧人，都是旧人。所以整个旧约在里面，整个犹太人他们所期待的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新人。那这个新人来，他是要成就和平，成就和平啊、哦。然后他要什么？让这些仇人能够怎么样？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但是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人的软弱常常还是不太容易啊。但是我们也看到，真的是合一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就看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姊妹从各个地方来的，有从大陆来的，有从香港来的，从台湾来的，对不对？我们都能够，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什么文化的差距，有没有？但是我们仍旧可以合一。我最早经历这各种种族合一是我在1972年的时候，在泰国读书啊，一个研究院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它是一个 international school， 它有学生从各国来，从印度来的，从美国来的，从日本来的，从菲律宾、韩国各个地方来的，巴基斯坦、印度各个地方来的学生、研究生。那我们就去找，我们就碰到有基督徒的学生，所以我们就会常常聚在一起。那这些各种，你像是各种文化不同的，但是当我们知道他是基督徒的时候，那种怎么样，那种隔膜啊，没有了，就马上除掉。当知道他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有交通，我们就能够彼此分享，就这个文化就不会成为我们的什么阻碍。所以这个是啊，所以这个新人呢是在基督里。刚才我们讲这个新人是所有的人都包括在这个新人。虽然我们说教会啊，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只想到这个有形的教会，比如说奥兰多台湖教会啊，或者是华人福音教会，我们常常会想到。但是基本上保罗在这里讲的是那个无形的教会，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看不见的，但是真正领受基督在基督里面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也就是保罗所讲的，不是保罗，就是说啊，创世纪那里，就是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啊。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后裔嘛，而领受祝福的。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他说他这里讲，他说不，并不分什么犹太人、 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什么
成为
一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以外就是墙，就是烟囱。我们可以知道，你看多少多少冲突，所以犹太人跟犹太人、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基本上是我们知道是谁的子孙，巴勒斯坦基本上，所以他们几千年来，可以说大概从耶稣到现在一直在什么不止咯，这要回到什么旧约是不是？哎，就耶稣亚哈，要回到耶稣亚进到迦南，一直到现在那个墙，因为什么？他们那个墙为什么那个墙拆不掉？他们一直还在打，而且你打过来，我就打过去，看谁厉害，有没有？那美国政府过去几十年一直努力的要让什么以色列跟附近的所有中东国家，就是阿拉伯国家能够和平，有没有可能？是不可能的，我是认为不可能。但是他们一直在努力的，签了多少约还是照打。问题出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基督的爱，他们没有领受基督的爱，他们不愿意到基督面前，他不愿意到这和平的君王面前，所以他们没办法领受，不可能的，不可能。也许会有短暂的和平，但是又来了，又开始打，这打了几千年还在打。但是等到有一天，我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会有和平，但是要到基督来的时候。好，远处的人，哎，我这点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找说，到底旧约里面对于外邦人给他们福音、给他们恩典的应许有没有？其实你仔细找很多的，从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开始讲到，就是万国要因你的子孙得福，特别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内，那你的子孙是讲耶稣，就是那位耶。你的子孙就是单数的那个耶稣基督，万人要因他得福。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五、五十六章呢，远处的人是指谁？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算什么近处的人？因为圣殿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嘛，对不对？那外邦人是属谁？远处的。我们呢？我们原来是属谁？我们是属谁的？我们是远处还是近处？以前啊，远处更远啊，比这些希腊人更远，对不对？我们更远，我们这亚洲啊，这边要，其实是的确是很远啊。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远处的人跟近处的人都要同得什么福音的好处。那我们看一下啊。五十六章，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六到七节，他说：“还有那些以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以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哦，你注意看哦，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什么？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因为说我们，因为说我，持守我耶的人呢，我必须。”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欢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什么？
万民
祷告的殿。那万民是指谁？犹太人。万民当然指我们了，哦。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讲说，我另外有羊，有没有？他说这群羊是指犹太人，他说我另外有羊，我必须把他什么，把他们领来，跟这群羊合着什么，合成一群羊。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耶稣已经讲到外邦人了，耶稣已经讲到外邦人。然后耶稣在他离世以前，他一个可以说他一个牧者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他讲什么？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祷告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合而为一嘛。他一直讲，至少讲六七次，使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啊，使他们合而为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然后五十七章十九节，他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实，愿平安康泰归于什么？远处的人，也归于什么？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愿。处的人跟近处的人，好，犹太人跟外邦人借着基督同被一个圣灵所感，同被一个圣灵所感，所以这些在基督里面合一的人呢，是因着什么？因着同一个圣灵的工作，是靠着基督的血，因着同一个圣灵的工作而能够进到的感动，神跟圣灵的工作能够进到父上帝面前，所以我们就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他这里说我们不计是什么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都是从一位什么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一位圣灵，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合一，啊，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引一位圣灵，都是从这位圣灵。同样的领受这位圣灵的能力在过日子，所以这里讲到说，啊，是讲到这些外邦人他们领受这样的福分，然后信主的外邦人也不再做外人和客人，是以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有神的家，对不对？到哪里我们都可以找到上帝的家，神的国。不但是我们是属神的国，我们在耶稣基督来，他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什么？上帝的国，对不对？那我们是他的主人，他是上帝的国的王，他我们一切祝福就从他来，他也是我们敬拜的地方，我们是属他的，属他，我们是他的子民啊！不但是子民，还是什么？上帝家里的人，这个家里的人更进一步，对不对？家里的人听起来会不会比较？亲切，对不对？家里的人嘛，啊，哦，家里的人，同一个国还听起来还也是没有错，但是呢，圣经说我们是家里的人，然后呢，我们不但这样，我们还被建造，还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好，这里讲到教会，教会就是我们。教会就是，哎，我们最早的时候曾经有定义教会，我们可能需要来回头看一下哈。我要回到最早那个要回到最早的那个好，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需要常常加强，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潜意识哦，常常会把教会的定义误解的。我们常常会认为教会就是这个 building， 啊，我们今天到教会去，其实当我们说到教会去的时候，我们到上帝的家，上帝家里有一群人。好，什么是教会？我们一起来念字好吧？上帝从世界中选召出来的一群人，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圣如耶稣基督，又怎么样蒙他血所洒，耶稣的血，蒙他血所洒的人，这是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蒙他血所洒，你也不会圣徒，你的罪也不会被除去，你也不会成为圣洁，你也不会成为圣洁，因为基督的血也是帮助我们，也是不断的帮助我们圣洁的神的血。好，我们说到教会，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点我 open 让大家来讨论好不好？ 使徒跟先知的根基是在讲什么？其实答案是在这里的，但是我们可以更多分享。有一点我没有，这里我没有讲到，有点我没有讲到。这个使徒跟先知是在讲什么？啊，先知是在指旧约的先知呢，还是指新约的先知？啊，旧约的先知。我们有陈传道，陈牧师，还是陈传道？陈传道 ，OK， 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这一点好吗？使徒跟先知的根基，请你到这里来跟我分享一点好吗？有关于这方面，使徒跟啊，请你来，不好意思，就临时，请你来分享。
感觉让他考试
不是
使徒先知是代表旧约新约使徒应该是代表新约，所以比喻来讲他是讲整个圣经，就神的话语，所以教会是被建立在神的话语，就是特别是马太福音，在耶稣在问门徒说：“你们说是人，说我是谁？”然后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个时候就讲到这个根基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教会是被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面，也就是基督自己。所以基本上虽然整个神的话的启示一直是渐进式的，从旧约开始。那么所以先知上一直在预言从很多特别是先知书上面一直在讲说将来有一个弥赛亚，他是告诉你说有一个这样子比较模糊的 picture， 他是救世主，他会来拯救你们脱离。但是一直到新约的时候这个教会在基督来以后才开始被建立，特别是从使徒行传开始，你就看见教会真的是被建造起来，建造出来。所以就这一群分别为圣，从世俗上面被分别为圣能够回应神的呼召，说你们要脱离过去这个黑暗的权势，现在这个机会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他完全成就了这个救赎计划，所以耶稣的宝血流出，我们才有可能借着耶稣的宝血被洁净、被分别，在神的眼中你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启示慢慢被实现出来，所以这个渐进式的一个观点是就看得出教会事实上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那么这个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教会才真正的被实现出来。而且这个教会不是只有指进出的人，不是只有指犹太人，早期旧约的犹太人是自称是神的选民，但是一直到真正实现说原处的人，这些非就是外邦人也成为基督的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个事情的实现就是在基督来以后会实现。所以整个教会被建造就是在这个基督的根基上面。 希望能够通过考试。
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啊，我们常常希望有一些受过正式神学训练的这些牧者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灵敏。那他这里也有讲到哈，我们如果看圣经的20节，他说被建造在基督、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他说有耶稣基督为什么？房角石，房角石。那他这个叫做什么 ？Cornerstone。那我是听看他们解经书，有的人是讲说房角石呢，如果你当我们讲到说根的时候，基本上是讲到树根了那个根要扎得很深，那个树才会稳那基呢，就是基础，一栋房子的基础。所以我们说那个房角石呢， 他们的解释说，黄角石是一栋房子，可能在当时他们在盖房子的时候，那个有一块石头是很重要的石头，而那个石头通常是在那个角落上，就是那个石头摆怎么样摆的话呢，上面就怎么样盖，啊、哦，通常就是角落上的话，这道墙跟这道墙要怎么盖，是完全看那个石头，那个黄角石那个最重要的那块石头，那块石头怎么摆，上面就怎么盖。那也就是说，基督就是那个黄角石，就是说，基督就是你盖那个房子的准则，就是准则了，哦，这、就是一个该来，怎么盖。怎么盖，就是完全是看那个石头，所以基本上呀是在讲基督耶稣的，有关基督耶稣的教授，是讲耶稣本身自己就是那黄角石。哥林多前书那里就讲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这是啊、哦、以赛亚书，主耶稣诞生以前720到750年的以赛亚先知以赛就讲这个事情，我就讲这个是在讲基督了。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在西安换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什么石头，是稳固的，是稳固根基宝贵的什么黄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信靠这个黄角石，你就不会着急，你就能够安稳啊。所以这里讲的是讲到是其实在讲基督了，但是这个黄角石也成为什么，也成为许多人的什么绊脚石，成为许多人的绊脚石，成为许多犹太人的绊脚石，不止犹太人，许多远处的人也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愚拙的道理啊，怎么可能一个救世主怎么可能死在十字架上，这么软弱，死在石架上。好，那其实哈、哦，我们如果回想啊、哦，耶稣当他复活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那里，他讲，我们也一起来翻一下啊、哦，路加福音哈、哦，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4章好不好？这是耶稣自己讲他自己的，耶稣自己讲他自己啊、哦，路加福音24章。耶稣自己讲他自己，他讲的先知啊，先知跟律法师所要，他说呢，24章27节啊，路加福音24章27节，这是他在啊，他跟那两个门徒在复活以后，他跟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时候，他跟他讲，他们后来发现说，哎，原来跟他们一起走路的就是那位复活的主，然后他说，27节，他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还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哦，于是从众先知起，众先知哈、哦，这些先知都一直在预言哈、哦，都一直在讲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在讲说，众先知里面所讲的，其实是在。就是在讲我，就讲着指着我说的，指着他自己说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然后看到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凡指着我的话，都是必须应验。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连耶稣都已经清楚的说，这些先知，旧约的先知书诗篇，律法书都是指着他说的。然后彼得后来他也讲啊，他说第一要紧。彼得后书1章20到20，他说第一要紧，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他这里也是指的旧约啊，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这些预言不是从人来的，从人的意思来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什么话来。刚才我们读了以赛亚书，以赛亚写的有关耶稣基督是那宝贵的根基和绊脚石，也是圣灵的感动说出来的。另外呢，还有一句就是说，也是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恩友，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什么？讲论这事。信中所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己争论。他这里就讲到什么？讲到新约哦，保罗所写的书信。那我们知道新约里面，保罗27本书里面，我们至少知道有3本是保罗所写的。啊，新约里面他这里讲到，那也讲到旧约，也讲到新约哦。在新约里面这些话虽然很难明白，但是我们不可以强解，不可以乱解，不可以乱解。所以这里讲到，那基本上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圣灵来哦，在约翰福音第16章故事，他说圣灵来要怎么样？要引导门徒进入什么？进入真理啊，进入基督的真理，是进入基督的真理。啊，也要叫他们想起耶稣跟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那耶稣跟他们所说的一切话，他们是听过了，但是听了以后有时候就会忘掉。但是呢，上帝圣灵会帮助他们能够明白。啊，好，最后有一点就是说，刚才我们是讲到那个圣殿啊，圣灵，外邦人跟犹太人同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不但这些人外邦人不但领受这样大的福分，而且呢，跟犹太人一同，同样的被建造在啊，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如果我们读以彼得前书那里，他讲到我们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那这个灵宫是谁居住的？是圣灵居住，也是神所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是神所居住的所在。彼得前书那里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什么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我想彼得是引用以赛亚书这段，所以。我们是很宝贵的，真的是这种恩典。我们原来是什么？没有神，远离神，没有基督。在我们也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那个记号，没有那个隔离的记号，什么都没有，没有指望，远离上帝的人。但是今天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人，是神极大的恩典。所以保罗的目的就是一直要激励这些外邦的犹太人、外邦的信徒，包括犹太人在内，你们要珍惜宝贵的这样子恩典。然后第三章他就讲到说，那个这样的恩典是一个奥秘啊，这样的恩典是一个奥秘，是神没有很清楚的，在旧约的时代没有很清楚的启示嘛。我们下礼拜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好。